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这十二使徒的名，头一个叫西门，又称彼得，还有他兄弟安德烈、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
腓力和巴多罗买、多马和叙利马太，亚拉比的儿子雅各和达泰，反对党的西门，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耶稣差这十二个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另我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事情，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腰囊里不要带金银铜钱，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两件褂子，也不要带鞋和拐杖，因为工人不饮食是应当的。你们无论进哪一城哪一村，要打听哪里谁是好人，就住在他家里，直走到走的时候，进他家里去要请他的安，那家若配得平安，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若不配得，你们所求的平安仍归你们。凡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话的人，你们离开那家或是那城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掸下去。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所多玛和俄摩拉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顺良像鸽子。你们要防备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作见证。你们被交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下个礼拜就是我们教会的差传大会，
下个礼拜就是我们教会的差传大会。
所以来到这个礼拜五、礼拜六两晚呢，我们有特别的差传培灵会，
所以这个礼拜五跟礼拜六我们有特别的差传的联会，
我希望大家全体弟兄姊妹回来参加，
希望大家全体的弟兄姊妹都能回来参加。
千万不要说这么多个少我一个不少啦，
你们千万不要以为有这么多人来少我一个没有什么关系。
如果这个这样的思想传开去，整个教会就不回来了。
如果这个思想传开去的话，整个教会都不会回来了。
你一个人出席，
你一个人出席，
就多你一分力量支持传福音在世界各地的工作，
就多你一分的力量支持全世界的宣教工作。
我们宣道会有1200几个宣教士在世界各地传福音，
我们宣道会有1200多位宣教士在世界各地传福音，
他们很需要你的支持，
他们非常需要你们的支持，
很需要你的了解，
需要你们的了解。
所以一会儿我们有一套幻灯片介绍这个我们的差传事工，
所以等一下我们有一套幻灯片可以介绍我们差传的事工。
可能我们弟兄姊妹当中有些人不明白什么叫差传，
可能在我们当中有许多人不明白什么叫差传、
所以我今天呢特别选了这段经文跟大家分享，
所以我今天特别选了这段经文跟大家分享。
其实记载这件事呢有三处的经文，
其实记载这件事情在圣经上有三处的经文，
除了马太福音第十章之外呢，还有路加福音第十章。
我们除了马太福音第十章，还有路加福音第十章。
那里讲话主差派70个门徒出去。
那边讲到耶稣差遣了70个门徒出去。
所以不是只是12个使徒，其他那些不是使徒的平常的门徒都差出去。
所以不只是十二使徒，其他不是门徒的都差遣出去。
那么最后马可福音又记载这件事。
还有马可福音也记载这件事情。
马可福音第六章。
马可福音第六章。
同样记载这件事。
同样记载这件事情。
当你这几卷书记载这件事的时候，
当这几卷的地方记载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要明白当时犹太人呢，他们以为他们的使命呢就传福音给犹太人。
当时他们犹太人他们的使命就是传福音在犹太人的当中。
但是以后耶稣复活呢，他就差我们往普天下去，那个范围更加阔了。
当耶 耶稣复活之后，他差遣我们往普天下去，这个范围更加广了。
差那些门徒去到犹太人的地方传福音，那个原则是什么？
差遣那些门徒们到犹太人的地方传福音，原则是什么呢？
我相信那个原则也都适用在差我们去到普世去传福音。
我相信这个原则也适合我们到普世去传福音。
有一次我见到一个外国的宣教士，
有一次我见到一个外国的宣教士，
他曾经去到我们中国大陆传道很多年，以至后来退休的。
他曾经在中国大陆传教多年，一直到他退休为止。
我见到他，我就心里面很有感动。
我见到他之后心里非常受感动，
我向他鞠一个躬，
我向他鞠个躬，
我说我代表中国人多谢你们外国的宣教士。
我说我代表中国人向你们外国人的宣教士，
你们离开你们自己本国来到我们中国，
你们离开自己的本国到中国来，
受了中国人很多的气，
受到中国人许多的气，
被中国人呢杀了很多，
也被中国人杀了许多，
后来共产党又将你们赶走，
后来共产党也把你们赶走，
将你们的生命献给中国，
你们将你们生命献给中国，
所以我说请你接受我一个鞠躬，
所以我在请你接受我向你鞠个躬。
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觉、
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觉，
人家外国人可以去到我们中国学中国话吃中国饭这样传福音，
人家外国人到我们中国地方学中国话、吃中国东西向我们传福音，
直至到现在我们中国教会很少很少差的宣教士去到外国人去到其他落后的地方传福音，
直到今天为止中国人教会还只有非常少数的人 差遣到外国地方向别人传福音，
所以我们中国人还在这个差遣的观念上面很弱很弱，
所以中国人在差遣的这个观念上非常的弱，
如果你跟外国人聊天你就会发现到他们的观念，中国人就是东方的犹太人、
如果你跟他们外国人、谈天的时候，就是中国人就是东方的犹太人，
一味顾着赚钱享受啊，这样
一味的 顾着赚钱享受，
虽然跟中国人都分散世界各地，
虽然中国人分散世界各地，
但我们去不是传福音去赚钱，
但是我们并不是去传福音，而是去赚钱，
但是外国人他们有那个心智就牺牲去到远方去到不同文化的地方传福音，
但是外国人他们有牺牲的精神到不同文化不同的国家去传福音，
你有什么感受呢？
你们有什么感受呢？
我很感谢主，我们这里宣道会呢、有个医生去到菲律宾那里为那里的土人翻译圣经，
我非常感谢神，我们宣道会里面有一位医生到菲律宾去为那些土人翻译圣经，
他做医生他不做啊，他土人当中翻译圣经、
那做医生不做到土人当中去翻译圣经、
有时候我们觉得他牺牲很大、
有时候我们觉得他牺牲非常大、
最近呢我知道香港有个传道人呢，他本来做护士的，他奉献做传道、
最近我知道在香港 有一个人，原来他是做事情的，后来他奉献做传道，
那他呢最近有感动去苏联传道，
他最近有感动愿意到苏联去传道、
我在想怎可以我们中国人去苏联传道呢？
我在那边想怎么中国人能够会到苏联去传道呢？
究竟什么感动的催逼他以致他想去苏联传道呢？
到底是什么事情感动他催逼他使得他到苏联去传道呢？
最近在香港我有认识我自己教会一个弟兄生得小小粒的，
最近我又在香港遇到我教会的一位长得比较小的弟兄，
他又有感动去这个回教徒当中传道了，
他也是感动到回教徒的当中传道，
去阿富汗，
到阿富汗去
一些很落后的地方，
一个非常落后的地方，
去那里传道给回教徒听，
他在那边传道给那些回教徒们，
向回教徒传道很危险的、
我们一般向回教徒传福音非常危险，
早几年呢就有间医院里面有几个宣教士有些医生三更半夜被人斩头死了，
前阵子有个医院里面有几个宣教士在半夜三更被别人斩头死去，
我心里面想究竟什么力量催逼他们肯去回教徒当中传道呢？
我心里在想到底是什么力量催逼他使得他到回教徒当中传福音呢？
我自己教会有一个弟兄去非洲传道，
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位弟兄到非洲去传道，
他去的时候还抱着个 BB 小小个去吧，
他去的时候还抱着一个在襁褓当中的小孩，
他呢就租了一个 container 就是载很多家具去，
他们租了一个那个柜搬一些家具去，
他买了呢十几箱厕纸去吧，
他们买了十几箱的厕所的那个卫生纸去。
做咩你买咁多去做咩啊？佢话因为嗰度冇得卖。
我问他为什么买这么多去，他说那边没得卖。
因为我哋做宣教士唔用嗰啲厕纸唔紧要，个 B B 要用啊。
他说我们宣教士不用那些卫生纸嘅，可以，但是小孩要用。
去到嗰度，成个国家好多艾滋病噶噃。
在那个国家是有许多的艾滋病。
最近嘅写信话我听，哇，佢有疟疾啊，好多病。
最近他写信给我们说，那边有疟疾，各种的病症。
我想问你，谂究竟啲乜嘢力量推动佢去非洲传道呢？
我心里在想，究竟是什么力量推动他到非洲去传道呢？
啱啱翻香港又有一个姊妹。
刚刚我回到香港，又一位姊妹。
瘦到冇得再瘦。
瘦到不能再瘦。
好弱。
非常弱。
佢有胃病。
他有胃病。
成日吐泻。
常常泻肚子。
一个女传道。
因为你传道，
他又有感动去非洲看看那些宣教士去半年去帮下手啊。
他也有感动，要用六个月的时间到非洲去看那些宣教士们的生活。
我说你不要去啊，瘦成我像你这么样，你翻不到来的。
我就劝他说，像你这样子瘦，你还是不要去啊，否则回不来了。
我说那里的药物蚊子叮一叮你就死得了。
我说那边的疟疾呢，蚊虫把你叮一下你就可以死去。
他说不要紧，我穿长袖衫擦晒那些蚊怕水。
他说没有关系，我穿长袖的衣服，擦上一些，涂上一些药就行了。
他还是要去吗？
他怎么样都要去。
我劝他你不要去啦。
我劝他你还是不要去吧。
有另外一个弟兄话，俾佢啦，俾佢啦，佢去到死喺嗰度都甘心噶啦佢。
有弟兄就劝说，你就让他去吧，让他去一下，他会可以甘心。
那点解啊？乜嘢力量催使呢啲弟兄姊妹要去嗰度地方呢？
究竟是什么力量催逼他们那些弟兄姊妹到那些地方去传福音呢？
好难明喎吓。
很难明白。
昨天我哋放映啊，呢间嗰度幻灯啊。
我们昨天等一下要放一个幻灯片。
喺我哋礼拜六崇拜放映。
我们在礼拜六的崇拜曾经放过。
其中有个资料话我哋听，嗰啲去菲律宾嘅宣教士，佢哋唔系好多钱噶喎。
其中有资料告诉我们说，那些到菲律宾去的宣教士们，并不是很多钱的。
佢哋同嗰度嘅人一样生活。
他跟那边当地的人一同的生活。
佢哋嘅生活费同我哋呢度比较咧，只不过我哋呢度钱系三四百蚊嘅啫。
他们的生活费一个月只能比这边的三四百元。
点解嗰啲去嗰度地方？
为什么他们要到那些地方去呢？
我都曾经去过菲律宾啊，探访嗰啲宣道会嘅宣教士。
我曾经也到菲律宾去探访那些宣道会的宣教士。
佢哋真系好多嘢都冇嘅。
他们实在是非常缺乏。
佢哋好贫乏嘅。
他们非常贫乏。
究竟啲乜嘢力量催逼佢哋去嗰度呢？
究竟是什么力量催逼他们去那边呢？
真系好奇怪嘅力量啊！
这是非常奇怪的力量。
究竟乜嘢力量叫呢啲人牺牲自己去啲落后嘅地方？
究竟是什么力量叫那些人牺牲到落后的地方去呢？
各位弟兄姊妹，
各位弟兄姊妹，
我哋大家应该想象得到，一定系耶稣基督嘅爱激励佢哋。
我们应该可以想象得到，一定是耶稣基督的爱激励他们。
一定是他们所知道的福音的价值催逼他们，
一定是他们知道福音的价值催逼他们，
一定是很多人的宝贵的灵魂吸引他们去，
一定是许多宝贵的灵魂吸引他们去，
以至他们觉得他们的牺牲不算什么，
以至他们觉得自己的牺牲算不了什么，
他们认为赚到一个人的灵魂信耶稣已经值回他们的牺牲，
他们认为赚到一个人的灵魂信耶稣已经值得他们的牺牲了。
各位弟兄姊妹，
各位弟兄姊妹，
如果这些基督徒这样为主为福音牺牲，
如果这些基督徒为主这样子牺牲，
我们岂不是基督徒吗？
我们岂不是基督徒吗？
我们为福音为主牺牲了什么呢？
我们为福音为主牺牲了多少？
这个是我们应该思想的问题，
这是我们应该思想的问题。
我们来看看我们刚才读的圣经，
我们来看看刚才读的圣经。
当耶稣差派这些门徒出去的时候，
当耶稣派那些门徒出去的时候，
耶稣叫他们带些什么去，要他们不要带些什么去，
耶稣叫他们带什么不要带什么，
耶稣要他们去的态度是怎样，
耶稣叫他们去的态度是什么。
从这些圣经的经文的教训，我们大致上了解这些宣教士，
我们从这些经文的教训都还知道那些了解的宣教士们。
我们看见马太福音第十章告诉我们，
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十章，
由第九节开始吧。
我们在第九节开始看。
他说腰囊里不要带金银铜钱。
他们说腰囊里不要带金银铜钱。
行路不要带口袋。
行路不要带口袋。
不要带两件褂子。
不要带两件褂子。
不要带鞋和拐杖。
不要带鞋和拐杖。
每样都不准带的。
什么东西都不准带。
咁样样样都唔准带，咁点去啊？
样样都不准带，到底怎么能够去呢？
啊，以呢度所讲嗰啲嘢咧，唔系话带嗰啲奢侈品啊，不是带那些奢侈的用品。
这边所指的并不是指那些奢侈用品。
呢度所讲嘅系基本用品嚟噶噃。
这里呢是基本的用品。
佢话你唔好带钱去。
他说你不要带钱去。
喂，冇钱咯，咁点得啊？
那没钱怎么能够过得了？
钱要带嘛，
一点点钱总是要带的。
他说你不要带个口袋去。
他说你不要带口袋去，
即系唔使装好多嘢去啦。
意思就是说不要带许多东西，装很多东西去。
因为香水啊、电风筒啊、因为又拖鞋啊，咩都装晒落，唔使啦。
有许多生活上不适的必需品就不需要带了。
哎呀，唔准带喎，
也不需要带。
咁咩咁基本噶嘛？
这些都是那么基本的。
他说不要带两件褂子。
这边说不要带两件褂子，
两件衫都唔使，着一件得噶啦，唔使换噶啦。
就是说只要穿一件就行了，不需要换洗。
哇，咁基本就唔准咩？
这么基本的东西都不准带。
佢又唔准带鞋同埋拐杖噃。
也不准带鞋和拐杖。
啊，你知道当时鞋着鞋唔系着皮鞋噶嘛？
我们知道当时他们穿的皮不是皮鞋。
佢哋着草鞋。
他们穿的乃是草鞋。
用啲草翘埋一条绳咁，然后织好似对鞋咁样。
就是拿些草来编成一个鞋子。
咁啊，行冇几远就烂啦。
不要走多远就烂了。
而且佢哋行嗰啲唔系我哋今日呢啲有地毡嘅地。
而且他们当初走的并不是天天有地毯的这种地。
系要爬山。
要经常爬山。
过山过岭咁去。
要翻山越岭。
咁唔带多对鞋咁点得咧？
那么不多带一双鞋子怎么能够行呢？
耶稣话唔好带。
耶稣说不要带。
唔好带拐杖。
也不要带拐杖。
拐杖要知道行山啊，要笃下笃下噶嘛。
因为我们带拐杖呢，可以帮助爬行。
拐杖又唔准带。
拐杖也不准带。
啊，不过有人读圣经就发现到一个地方吧。
不，有人读圣经发现了一个地方。
喂，马可福音话要带嘅。
马可福音却说要带。
啊，马可福音话要带鞋同拐杖嘅。
马可福音却说要带鞋跟拐杖。
咁点解马太福音话唔准带呢？
为什么马太福音说不要带呢？
发现到呢个冲突地方啊！
有人发现这有冲突的地方。
大致上耶稣嘅意思即系咁样。
大致上耶稣的意思是说，
你着开嗰对鞋，当然梗要去带啦，要带啦。
你要穿的那双鞋当然是要带了，
但是再孭得对就不用了。
但是另外再带一双的话就不需要了。
如果用开拐杖的，你揸住那些拐杖就带埋去咯。
如果你真的用拐杖的话，不如就带去了。
但是揸多支又孭多支又缩一支，咁就唔好啦。
但是如果用了一只还带一个备用的就不需要了。
哦，各位弟兄姊妹啊，
各位弟兄姊妹，
你了解耶稣的差派呢啲宣教士出去啦？
我们可以了解耶稣基督差派的宣教士，
叫他们什么都不要带，
叫他们什么都不要带，
是什么意思呢？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在这里最少有三个意思，我希望大家好留意。
这里起码有三个意思，请大家留意。
第一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
作为一个宣教士，
作为一个宣教士，
千万不要想着我预备好所有的用品，有足够的资源了我才肯去。
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说我们要带够一切的东西我们才肯去。
我好感谢神，
我们非常感谢神。
我们这个教会很久没人奉献做传道，
我们这个教会有很久的时间没有人奉献做传道。
最近有几个，
最近却有了几个。
哇，他们报名读神学，
他们报名读神学。
哎呀，我们真的为他们感谢神啊！
我们实在为他们感谢神，
我们要支持他们啊！
我们要支持他们。
那么上个礼拜在这个温哥华，我们的短宣异象分享会呢，
上个礼拜我们在温华的短宣的异象分享会，
我们教会好多人去，
我们教会有许多人去，
反应非常好，
反应非常热烈，
300多人出席，
有300多人出席。
那么当时呢有些人填表啊，
当时有人填表，
他们说他们愿意做短宣，
他们填表愿意做短宣，
好多人愿意做短宣啊，
有许多人都愿意做短宣的工作。
有些人说1995年啊，
不过有些人说有1995年，
最耐嗰个咧话佢话2005年啦，
最后一个说要等到2005年，
不过最快嗰个话1992年得啦，
我最快的一个说1992年就行了，
今年9月得啦，
今年的9月就行了。
有些人肯去做宣教士，肯去做短宣吧，
这些人愿意做宣教士，愿意做短宣，
我觉得好开心啊，
我自己觉得非常开心。
这个代表我哋教会嘅质素慢慢好啲啊，
是代表我们教会的质素逐渐提高。
我哋嗰个福音关怀开始阔啲啦，
我们对福音的关怀逐渐扩展。
我唔知道神喺冇有冇喺我哋中间仍然继续感动一啲人，你喺度筹住紧，我要唔要做宣教士呢？
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神是否还在感动一些人，踌躇不前。
咁你喺度筹住嘅时候，
当我们在抽出不见的时候，
就在
我们就在讲，
我不是不去，
我不是不要去，
最好有部车给我呢。
但是我需要一部车子。
我又要一支拐杖呢。
我需要一支拐杖。
以当时的人揸拐杖去咧，即系差唔多我哋而家揸车去咁上下意思啦。
当初他们打拐杖就像今天开车一样。
咁要足够经费得噶嘛？
我们要有足够的经费。
咁即系以当时嘅人嚟讲，我要带嗰个口袋带足够嘅铜钱得噶嘛？
所以当时的人来讲，应该他们口袋带够足够的铜钱。
咁啊，仲有啊，我啲基本需要嘅供应唔够喎。
还有我自己基本的需要的供应不够。
咁最多系有两套西装替换就得噶。
起码应该带两套西装可以替换。
咁耶稣话唔使，我一套得噶咯。
耶稣却说只要一套就行了。
嗱，耶稣嘅意思即系话，你唔好为呢啲基本需要而踌躇唔去。
耶稣的意思呢，说不要为这些基本的需要踌躇不前。
如果为咗呢啲物质嘅缘故而唔去救人嘅灵魂。
如果为了一些物质的东西而不去救人的灵魂，
你就是未看见福音的价值，
你就是没有看到福音的价值，
未看见人灵魂的宝贵，
还没有看到人灵魂的宝贵，
仍然不是很明白宣教士那个真正的使命，
我们还不能明白宣教士的真正的使命。
各位弟兄姊妹，
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奉献给神用，
我们奉献给神用，
千万不要立 a condition subject to 什么这样啊，
我们千万不要跟神提出条件来。
神啊，我愿意奉献，不过你要我做国陪你的哈。
你不能对神说，神我愿意奉献，但是你要给我做像葛培里一样的工作。
未必的。
未必的。
神可能要你做一个无名的传道者。
神可能要你做一个无名的传教士。
死了都没人知的。
死掉了可能都没人知道。
神认为这样更加合神使用
呢。神认为这样子更适合他的使用。
耶稣基督话：你唔好带呢啲嘢去啊！
耶稣基督说：不要带这些东西去。
你唔好谂住带足够嘅嘢，人先去得噶。
你不要想到带足够的东西去才可以去。
第二个意思，点解耶稣唔好叫我哋唔好带呢啲嘢呢？
第二个意思，为什么耶稣叫我们不要带这些东西？
你知道当时嗰啲门徒出去啊？
你们知道当时的门徒出去？
带多对鞋啊，带多支拐杖啊，带个口袋啊，咁啊好多嘢去咯吓、啊。
又带鞋子，又带拐杖，又带口袋，要许多东西都要带去。
净系孭住呢啲啦，行唔到几远就攰噶啦嘛。
因为光是带这些东西，走多几步就会累了。
结果呢啲所谓生活嘅基本需要就成为你嘅累赘啦。
结果这些生活上的需要就成为你的累赘，
啱唔啱？
是不是呢？
所以耶稣话唔使去，唔使带，轻松啲就咁去。
所以耶稣说不要带这些东西，轻松一点，走得快。
我就真系觉得真系感谢神啊！
我们是在感谢神。
耶稣原来叫我们不要带这些去，是关心我们，叫我们行路的时候不用那么多东西背在膊头。
耶稣叫我们不要带这些东西，乃是关心我们走的时候不要有太多的负担。
我记得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我记得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一模一样的意思，
一模一样的意思，
神叫以色列人在旷野行了三日，然后先给水他们喝。
神叫他们在旷野走了三天的路程，才有水赐给他们吃。
行了成七日，然后先降玛拿给他们吃。
行了七天之后，才降玛拿给他们使用。
那些以色列人在这里大声发怨言。
那些以色列人大声发怨言。
神啊，你不给水我们喝，怎么行啊？
神啊，你不给我们喝水，怎么行呢？
他们走三日路才找到水。
他们走三天的路程才找到水源。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
你知道为什么？
原来每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都想着我们要准备出埃及，每人背着一皮袋水走。
原来那些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许多人都带了一大袋的水袋。
那神很可怜他们嘛。
神非常可怜他们。
背着这么大袋皮袋水怎么走路呢？
要负担着这么大的皮袋的水，怎么能够行路呢？
所以神就不给水他们喝，等他们喝完水轻松行路。
神就让他们把水喝完之后可以轻松的行路。
以后神慢慢供应水给他们。
然后神才供应他们水喝。
你明白吗？
你们知道吗？
你不喝那些皮袋水，神都不给水你喝，因为这样你行路更加重担一点。
如果你没有把那个带去的水喝尽的话，神就不给你们
水喝。以色列不单止背着皮袋水、哦、
以色列不单是背着这些水袋，
这边又背着个团面盆、哦、
另外又带了 一个这个揉面的团那个盆子。
咁啊，好多面粉啊，咁样喺度行喎。
许多的面粉都带着一起走。
神又唔俾佢哋食。
神也不要给他们吃。
等佢哋食晒带出去嗰啲粮食为止。
神让他们带去的粮食吃完之后。
咁行路又轻松啲啦嘛。
这样子他们行路又轻松了。
所以第七日先俾玛拿佢食。
所以第七天才叫玛拿给他们吃。
各位弟兄姊妹啊。
各位弟兄姊妹。
耶稣嘅意思就系咁。
耶稣的意思就是这样，
不用带这么多东西，
不需要带这么多东西，
我会供应你的，
我会供应你的需要，
你去吧，
你只管去吧。
如果你带这么多东西反而成为你的重担，
你带这么多东西去反而成为你的重担。
各位弟兄姊妹，
各位弟兄姊妹，
宣教士就是这样，
宣教士就是这样子，
我们不需要带这么多东西成为累赘，
我们不需要带这么多的东西成为我们的累赘，
不需要想着我先有这样先有那样然后我才肯去，
我们不要想要这个要那个都有了然后才去。
为什么不需要带东西去呢？
为什么不需要带东西去呢？
第三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
因为耶稣基督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
因为耶稣认为工人的工价是应当的。
耶稣说你们去到那个城你们打探哪一家是好人，
耶稣说你到了一个城打听一下哪一家是好人，
你就住在那家里面，
你就住在那一家，
那家人供应你吃什么你就照吃，
那家人供应你吃什么你就吃，
因为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
因为工人的工价是应当的。
耶稣在这里讲出一个道理，
耶稣这么讲出一个道理，
我们宣教士，
宣教士，
他们去到外边的时候，
他们到外面去的时候，
神就会供应给他，
神就会供应他们的需要。
怎么供应给他们呢？
怎么供应他们呢？
是藉着那个爱主爱宣教士的弟兄姊妹招待他们，
那是藉着爱主爱宣教士的这些人招待他们，支持他们。
各位弟兄姊妹，
各位弟兄姊妹，
这个就是宣教士的意义，
这就是宣教士的意义。
当然间今日的世代和当日的世代有少少不同，
当然今天的世代跟以前有什么有些不一样。
我记得呢，我的老师告诉我，
我记得我的老师告诉我，
以前我们中国大陆都是有 多少相似是这样的吧，
我们中国大陆以前也是这样有点相似、
啊、很多乡村呢他们打开门睡觉的，
有许多乡村他们是打开门睡觉的，
那么他们的客厅就一大锅饭的了，
在他们客厅有一大锅的饭，
有番薯啊有芋头啊什么放在那里了，
有番薯有芋头一大堆在那边，
那些客人经过呢就不需要客气就进去吃吃完就走了，
有许多行路的人经过不需要客气就进去吃完就可以走。
我老师告诉我他那时候年轻的时候在中国内地一家一户一个乡一个乡这样去传道呢，
我的老师告诉我当时在这个乡村一个一家一户的去传道，
差不多不用带东西去的，
几乎是可以完全不要带东西去、
去到国家那么打探哪家好人那么敲门那么又去吃饭了，吃完饭就走了，
到了一个地方打听一下哪一家是好人进去吃完饭就可以走了、
现在不行了，
今天却不行、
如果有人敲你的门有没有饭吃、那你就是痴痴的
如果今天有人敲你的门问说有没有饭吃，你一定说他发神经了。
所以今日的供应是从教会来的，
所以今天的供应呢是从教会来的。
各位弟兄姊妹，
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1200多个宣教士在外面，
我们1200多位的宣教士在外面，
他们可能连多一支拐杖都没有，
他们可能连、多的一个拐杖都没有，
他们可能连两件衣服都没有，
可能他们连两件衣服都没有，
他们需要我们供应他，
他需要我们来供应他们。
所以我们每一年的差传年会，我们的应献很重要，
所以我们每一年的差传的、这个年会任献非常重要。
我告诉大家，
我告诉你们，
去年我们所应献的目标是65000元，
去年我们的任献目标是65000元，
但到年底的时候我们结算我们的应献达不到，
但是到年尾结算的时候我们的任献达不到目标，
还差上好几千元，
我们还差了几千块，
今年我们将它升高一点，达到要70000元，
我们今年把它提高目标要到70000元，
70000元是很小数字的，原来
70000元原来是一个很小的数字。
我认识温哥华另外一间教会，
我认识知道温哥华另外一间教会，
他们聚会的人数比我们少三倍的，
他们聚会的人数比我们少了三倍，
他们的差传奉献是100000元，
他们差传的奉献却是100000元，
我们人数多了三倍，我们70000元，
我们人数比他们多了三倍却是70000元，
即可见列治文华人宣道会的人都挺孤寒的，
可见我们列治文华人宣道会的人都非常的吝啬，
即如果我们真的关心那些宣教士，
我们真是关心那些宣教士，
我们应该不要停止我们支持差传的奉献，
我们不应该停止差、支持差传的工作，
我们差传的奉献不是只是支持这些，
我们差传的这些奉献不是支持这些而已，
还支持很多福音机构、
我们还支持许多的福音机构，
有神学院、
有神修院，
还有宣道总会、
有宣道总会、
以我知道远东福音广播公司呢，
还有远东广播公司，
他们最近的经济就非常之厉害缺少了，
他们最近的经费非常短缺，
他们呢、缺少到一个地步呢，
他们缺少的一个地步，
我想、可能呢有些人没工作了，
可能会有些人没有工作做，
但是他们还想发展，
但是他们还要发展工作，
因为苏联那个地方已经自由了，
因为苏联这个地方已经有自由了，
以前他们的电波那些发射站呢，用来干扰电波那些电台呢，
以前他们又来干扰电波的电台，
现在一个个出卖，
现在一个个拿来出卖。
那么远东福音广播公司呢，就觉得哇好嘢喎，又平喎，喺嗰度买落嚟。
于是远东广播公司觉得非常便宜，好机会，把家买到买下来。
在中国共产党嘅后门嗰度发射入去。
在中国共产党的后门发射。
哇，这个真系好好嘅策略喎、啊。
这是非常好的策略。
但佢哋唔够钱嘛。
但他们经费不够。
我哋想喺温哥华举行呢个短期宣教训练中心。
我们今天想在温哥华举行短宣的工作。
我哋知道我哋嘅钱又唔够啊。
我们也知道自己经费不够。
所以我哋将支持香港嘅短宣同埋支持多伦多嘅短宣 cut 咗佢，唔支持佢哋。
所以我们把支持香港跟支持多伦多的那些经费把它切掉。
咁啊，转嚟支持呢度温哥华就快嘅成立嘅短宣训练中心咯。
把经费转用到温哥华即将成立的短宣中心。
而呢个短宣训练中心将来就成为成个温哥华呢个直接报道嘅福气嚟噶嘛。
啊，使到温哥华这个短宣工作成为直接布道的福气。
各位弟兄姊妹，
各位弟兄姊妹，
呢啲系我哋应该关心。
这是我们应该关心的。
好可能你每日悭一个 quarter。
可能我们每天省下两毛五。
好多宣教工作就成功啦！
许多宣教的工作就能够进行。
每日只系一个 quarter 啫。
每天只是两毛五而已。
咁你就会奉献支持好多宣教工作。
你就可以奉献支持许多宣教的工作。
我哋睇下耶稣点样差派呢啲门徒出去呢？
我们来看耶稣怎么差派这些门徒出去。
路加福音十章一节话我哋听，耶稣系两个两个咁差佢哋去。
路加福音第十章上面说，耶稣差遣两个两个的出去。
马太福音十章呢度呢？
马太福音第十章，
耶稣将十二个门徒两个两个咁个名打拍一齐记载，
也是把门徒们两个两个的这样子记载。
呢度话俾我哋听，
这里告诉我们说，
耶稣基督叫呢啲宣教士学习彼此支持。
耶稣叫呢宣教士们学习彼此的支持，
学习配搭同工，
学习配搭的来同工，
学习团队精神，
学习团队的精神。
呢个两个两个出去嘅模式咧。
这样两个两个出去的模式，
将来短宣就系咁啦。
将来短宣也要这样子做。
两个两个出去，
两个两个出去，
互相支持，
互相支持。
呢个喺度谈福音，嗰个就祈祷。
一个在谈福音，一个就要在祷告。
下次轮到佢谈福音，佢又祈祷支持。
下一个轮到他讲到，我那个用祷告。
呢个策略系耶稣基督发明噶喎。
这个策略呢是耶稣基督发明的。
这个、策略系证明系最有效噶嘛。
这个策略证明是最有效的。
但系好可惜，基督教冇用到。
但是今天基督教却没有用到。
全面使用系摩门教。
全面使用的乃是摩门教。
同埋耶和华见证人会。
还有耶和华见证人会。
同埋有几个异端嗰啲邪教。
还有一些异端邪教们。
都系纯正信仰嘅基督教唔用。
唯独纯正信仰的基督教却没有使用。
即系我谂耶稣都好激气啊！我发明一个最好嘅办法，我自己嘅教会唔用，俾嗰啲异端教会用噃。
我相信耶稣一定也很生气，我自己发明这个好方法，却被一些异端邪教们去用了。
各位弟兄姊妹，
各位弟兄姊妹，
我哋要学习支持呢啲宣教士。
我们应该学习支持这些宣教士。
有时佢哋好孤单，
有时候他们非常孤单。
佢哋自己都需要两个两个。
他们自己也需要两个两个。
我哋喺后边支持佢。
但是我们在后面支持。
话俾佢听，你唔系净系两个人噶，我哋三个四个支持你噶。
告诉他们说，你不是只是两个人，我们三个四个都在支持你。
你有冇见过一幅图啊？
你有没有看过一幅图画？
一对好粗嘅祈祷手咧，
一个非常粗糙的祷告的手。
我相信大家都见过呢幅图画啦，系咪？
我相信大家都见过这幅图画。
呢个图画有个故事噶喎。
这个图画原来有个故事。
有两个好朋友。
对，两个好朋友。
佢哋都想侍奉神。
他们也愿意侍奉神。
啊，好似话想做音乐家咁样嘅。
好像是想要做音乐家。
做画家呢个咩？我唔记得。画家做画家。
他们是要做画家，
咁啊，但系一个咧去学画画咧冇钱，另外一个咧就去做工支持佢。
一个人要去学画没有钱，另外一个就做工去支持他。
咁啊，到到嗰个学画画嗰个成功成为画家啦。
等到那位学画的成功成为画家之后，
呢个人咧做工做到两个手粗晒啦，做唔到画家啦。
这个人已经把两只手做得非常粗糙，不能做画家了。
佢只能够祈祷支持。
他只能用祷告支持他，
所以这个画家就将他的手画了下来，成为世界的名画王。
所以这个画家就将他那个朋友的一对手画下来，成为世界的名画。
在画画的世界里面都有这样支持，在传道的境界里面为什么没人这么支持呢？
在画画的这个圈子里尚且有人这样子的支持他，在传道的这个圈子里怎么却没有人支持呢？
当时耶稣派这些门徒去呢，
当时耶稣派遣门徒去，
我头先已经同大家讲过啦，
刚刚已经说过了，
佢哋净系去以色列家迷失嘅羊当中，
他们只知道以色列家迷失的羊当中，
嗰个范围细啲噶嘛，
那个范围比较小，
但系耶稣复活之后呢，
但是在耶稣复活之后，
差派我哋往普天下去，
他就差派我们往普天下去，
我哋个范围好阔，
我们的范围就扩大了许多，
所以我哋个关怀应该系阔好多嘅，
所以我们的关怀应该扩大很多，
今日我哋个使命应该大好多嘅，
我们今天的使命要大很多，
你有冇想到非洲嗰啲人嘅需要呢，
你有冇想到非洲那些人的需要呢，
你有冇想到中国大陆嘅需要呢，
你有冇想到中国大陆的需要呢，
我感谢神啊，蔡师母啊，黄玉珍姊妹呢，
我们非常感谢神，蔡师母王玉珍姊妹，
佢咧现在咧就答应中国呢、这个正主协会，
他现在已经答应中国的正主协会，
答应正主协会咧做佢哋喺温哥华嘅童工，
答应他们做温哥华的童工，
专事推行两样工作，
专门推行两件工作，
一样工作咧就阅读运动。
一样工作就是阅读运动，
因为中国人的基督徒太少看书了，
因为中国人的基督徒太少看书了，
这个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
第二个工作，
第二个工作
蔡师母要推行的，
蔡师母要推行的
就关怀中国大陆的福音工作，
那是要关怀中国大陆福音的工作，
我知道他们呢做了很多很多送书啊，同埋帮助中国大陆的教会 的工作，
我知道他们做了许多的书可以赠送给中国大陆的教会工作，
如果大家没有忘记的话，有一次我们礼拜二晚祈祷会就有一个正主协会的弟兄来介绍中国大陆了，
如果我们还记得的话，有一个礼拜二的晚上就有中国正主协会的弟兄来介绍他们的工作，
我都幻灯介绍中国大陆水灾的情形，
他以许多的幻灯介绍中国大陆水灾的情形，
当时那个介绍那个弟兄自己又喊，我们当中好多人都喊，
当时介绍的这位弟兄他都禁不住哭了，我们当中也许多弟兄姊妹也哭了，
我们有没有关怀中国大陆的需要，
我们有没有关怀中国大陆的需要呢，
整个世界是我们关怀的范围，
整个世界都应该是我们关怀的范围，
耶稣差派这些门徒出去，
耶稣差派这些门徒出去，
他们说耶稣说你们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
他说你们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
那大家慢慢仔细消化这句说话，
大家慢慢的仔细的消化这句话，
什么叫做随走随传呢，
什么叫随走随传呢，
即是一面行一面传呢，
就是说一面走一面传说，
这句说话分明即是他们对福音有个迫切感，
这句话分明是表现他们对福音有迫切感，
不是说我只是礼拜传的，礼拜几日休息的，
不是说我们只是在礼拜天传说，其他的天可以休息，
耶稣说你随走随传，
耶稣说你们随走随传说，
而且说天国近了，这个近了就是迫切的嘛，
就是说天国近了，近了这个字非常迫切，
所以随走随传就是有一种迫切感嘛，
就是随走随传说有一种迫切感，
如果不是这种迫切感，那些宣教士根本就不需要去到这么远的地方传道，
如果不是这些迫切感，那些宣教士们就不需要到远方去传道了，
各位弟兄姊妹，你今天你有什么迫切感，
各位弟兄姊妹，你们今天有什么迫切感吗？
你说有，我见到啲股票咁涨涨落落，我都好迫切噶。
你说有，我看到一些股票涨落，非常的迫切。
你嗰啲迫切感啊，唔好讲俾人听啦。
你那种迫切感就不需要跟别人说。
点解你唔可以为福音有迫切感呢？
你为什么不能为福音有迫切感呢？
点解你唔可以想到耶稣就快翻嚟呢？
为什么不能想到耶稣即将回来？
点解你唔可以想到每日有十多万灵魂失丧呢？
为什么不会每天有十多万灵魂失丧？
随走随传，即系代表好迫切。
随走随传说，就是表示非常迫切。
随走随传，亦都系代表把握任何时机咁解嘅。
随走随传说，就是要把握任何的时机。
任何机会都传。
任何的机会都要传。
点解耶稣基督走路困乏，坐喺个井旁度休息？
为什么耶稣基督行路疲乏，坐在井旁休息？
见到个妇人出嚟打水，都有传啦。
看到有个妇人出来打水，也要传说，
全都攰晒，出到旷野休息。
传到已经累了，到旷野去休息。
点知去到旷野，见到好多人等住佢，佢又传啦。
没有想到到了旷野，还有许多人等住他，他又传说。
宣教士就系咁啦吧。
宣教士就是这样。
随走随传。
随走随传说。
把握任何嘅时机。
把握任何的时机。
随走随传就系咩意思？
随走随传说是什么意思呢？
仲有个意思，即系兴奋嘅意思。
他一个意思就是非常兴奋，
天国近了，一路行一路叫天国近了，
就是非常 兴奋，说天国近了，天国近了。
哇，代表这个福音在他里面产生一种兴奋的作用，
就是代表这个福音在他里面产生了兴奋的作用。
各位弟兄姐妹，
各位弟兄姊妹，
你有没有试过为自己信耶稣兴奋呢？
有没有试过为自己信耶稣而兴奋？
信耶稣实在值得兴奋的，
信耶稣实在值得兴奋的。
啊，我们感谢主啊，昨天啊，蔡俊你弟兄去向一个病人传福音啊。
我非常感谢主，昨天蔡俊义弟兄向一位病人传福音。
向 David 妈的妈妈传福音。
是向 David 妈的妈妈传福音。
他很久没信主啊，现在很危急了。
他很久没有信主，今天比较危急一点。
哇，归儿传，我同佢传信咗喎。
那天为他传，他竟然信了。
而且再三问佢，嗱，你系咪真心噶？唔好硬，唔好夹硬嚟喎。咁佢都话系喎。
而且一再的问他说，你要真心啊，不要随便啊。他说是的，我是真心。
我睇住蔡春啲弟兄咧嚟我屋企探我嘅时候，行到入嚟跳下跳下嘅。
我记得蔡春弟兄到我家来跟我说这个消息的时候，他一面讲一面在跳。
好兴奋啊！
非常兴奋。
信咗。
信了，竟然信。好的，太好了。
好兴奋。
非常兴奋。
各位弟兄姊妹。
各位弟兄姊妹。
我哋可唔可以同我啲宣教士一齐兴奋？
我们可不可以跟你的宣教士们一同兴奋呢？
可能你从来没有试过这种兴奋，我谂点算呢？
可能你从来没有试过这种兴奋，
因为你不明白乜嘢叫宣教。
因为你还不明白什么叫宣教。
你的关怀太过物质化。
你的关怀太过物质化。
点解唔可以关怀人嘅灵魂？
为什么不能关怀人的灵魂呢？
耶稣又话。
耶稣也说：“
你哋白白嘅得咯，要白白嘅舍去。
你们白白的得了，也要白白的舍去。
这个传福音唔收钱嘅，
就是说传福音不要收钱。
佢哋周围去传道唔系为咗搵钱，
他们周围去传道并不是为了找钱。
啊，有阵时我听见有啲人咧，有啲唔系几智慧嘅批评。
我有时候听到一些不太智慧的批评。
啊，佢哋批评咧，我哋做牧师嘅去外边讲道话去搵外快。”
他们批评说我们做牧师的到外面去讲道乃是要找一些外快。
给你找吧，
那你去找吧。
你试试去找吧，
你试着去找找看。
各位弟兄姊妹，
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要明白，
我们要明白
福音的价值不可以这样来衡量。
福音的价值是不能用这样子来衡量的。
白白得咯，要白白的舍去。
白白的得了，也要白白的舍去。
宣教士去外边传福音的时候，冇话嗱几多钱我先嚟啊？唔系我唔嚟啊，冇嘅。
宣教士到外面传福音的时候，并不是说你有多少钱我才来，否则我不来。
最近我接到一个电话。
最近我接了一个电话。
佢话佢嘅爸爸过世。
说他的爸爸过世了。
咁啊，呢个爸爸咧嘅太太系我哋教会会友嚟嘅。
这个爸爸他的太太呢是我们教会的会友。
不过这个太太又过世了。不
过这个太太也过世了。
那么这个太太过世的时候，我们跟她举行那个丧事礼拜，就是她觉得很好。
这个太太过世的时候，我们为她举行这个安息礼拜，她觉得非常好。
那么现在她爸爸过世了。
现在她爸爸也过世了。
她又想教会跟她爸爸主持这个安息礼拜了。
她也希望教会为她爸爸主持这个安息礼拜。
她打电话来问我啊，你可不可以跟我爸爸主持这个安息礼拜呢？
他就打电话 给我说，牧师你可不可以为我父亲举行那个安息礼拜？
他没信耶稣的，
他没有信耶稣啊。
我都没信的，
我也没有信，
只有我妈妈信的，死了的，
所以我妈妈信，但是他已经过去了。
那你肯不肯呢？
你肯不肯呢？
那我就解释他听，我说我们做牧师呢，我们很愿意服务的。
我就跟他们说，我们做牧师的非常愿意服务，
我们是看这个机会传福音的。
因为我们认为这乃是传福音的好机会。
只要你给我传福音，我就来了。
你只要肯让我在那边传福音，我就一定来。
咁佢跟住就问我咯，咁需要几多钱呢？
跟着他就问我说需要多少钱？
我话唔使钱噶。
我说不需要钱。
完全唔使钱噶。
完全不需要。
我哋系服务。
我们乃是要服务。
我哋就揾呢个机会传福音。
我们乃是要抓住这个机会传福音。
最好觉得好似好惊奇咁啊！
他觉得非常惊讶。
咁你又服务唔使钱，你又咧？
你们供应服务却不需要钱。
喺呢个加拿大呢个地方冇咩服务唔使钱，我仲要 GST 添噶喎。
在加拿大这个地方，不但服务需要钱，而且还要交联邦的税费。
啊，各位弟兄姊妹啊，
各位弟兄姊妹，
福音系神免费俾我哋啊，我哋就免费传出去。
福音乃是神白白赐给我们，我们要白白的舍去。
你有冇试过咁样传福音？
我们有没有试过这样传福音？
你有冇试过请人吃饭，然后先同佢传福音？
有没有试过请人来吃饭，然后向他传福音？
你要花埋钱添。
你觉得你说还要花一点钱？
你有冇试过传福音俾个穷人，佢穷得好交关，你俾啲钱佢添？
有没有向一个穷人传福音，知道他非常穷苦，
他说你们无论去到哪一家，你就有为那家求平安。
你们不管到哪一家去，要为那个家庭求平安。
如果那家是配得平安，我就将平安赐给那家。
如果那家得配得平安的话，我就把平安赐给他们。
如果那家不配得平安，我就那个平安仍要归给你们。
如果哪一家不配得平安的话，那平安仍然归给你们。
这里耶稣就讲出一个很重要的道理。
耶稣在这边讲出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
原来神的仆人去到哪一家，是为那家祈祷求平安，就真平安给过他们。
原来神的仆人到哪一家去为那个家庭传这个求平安的时候，就有真平安赐给那个家庭。
原来神的仆人去那里求平安，真的带福气去带平安去。
原来神的仆人在那个家求平安，就有很大的福气赐给那个家庭。
你信不信啊？
你信不信呢？
我记得有一次我去菲律宾讲，
我记得有一次在菲律宾讲到，
那么有个太太，她的铺头呢被人控告，
有个太太她的商店被别人控告，
她要我去她的铺头里祈祷，
她邀请我到她的商店去祷告。
那么本来我就不太喜欢，
本来我是不是很喜欢的。
如果我们做南无佬咩？你现在的铺头被人告了，那又要我们去在铺头里面祈祷。
今天你的商店出了问题了，却要我到你的商店去祷告。
但这个姊妹说不是，圣经是这么教训的，你为哪家求平安，神就将平安给哪家。
但这位姊妹却说圣经上是那么说的，她说你为哪一家求平安，那个家庭就要得平安。
那我就是为她这样的信心 去为她的铺头求平安吗？
因此我就按照她这个信心为她这个商店求平安。
结果那个官司真的过了没事，她欢喜到了不得。
结果那个官司却打不成，让他得到平安，他非常高兴。
神的仆人去哪一家带平安去哪一家的？
神的仆人到哪一个家就把平安带到那个家。
所以你读旧约圣经，你发现到那些信徒抢住去接待那些先知的。
我们来读旧约的时候，可以看到当时的信徒抢着要接待先知们。
接待神的仆人有神的仆人的福气的。
接待神的仆人有神仆人所得的那种福气。耶稣基督
甚至讲话，他说你奉我的名，无论给一杯凉水给过他们饮，你都不能不得赏赐啊。
耶稣甚至对我们说，我们又奉神的名把这个一杯水给一位小子喝，都不能不得福气。
耶稣又说了，如果我家人不接待你呢？
耶稣又说，如果有家庭不愿意接待你们，
如果那个城的人都不接待你呢？
如果那个城的人都不接待你们，
你离开那个城的时候，你就要将你脚上的尘这样躲下。
所以你离开那个城的时候，就要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
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呢？
路加福音就解释清楚一点了。
路加福音解释的比较清楚。
路加福音说，你离开那个城的时候，要对那个城的人说，就是你们城里面的尘我都给回你们，不要你们的。
耶稣基督要他们向当时那个城的人说，你们不接待我，我甚至连你城的尘土都要跺下来。
因为你们不接受福音，所以你们任何的东西我们都不要的。
所以因为你们不接受福音，说任何的东西包括尘土我都不要、
啊、所以我们教会有这个规矩。
咱们教会也有这个规矩。
不信耶稣的人千万不要奉献、啊、
没有，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千万不要奉献。
我们教会不要、啊、
我们教会不需要你们的
钱。你硬来都不行、啊、我们都不要、啊、
你硬着、墙壁我也没有用。
但是信了主的人奉献呢，应该是神的吩咐。
但是信了耶稣的人的奉献乃是神的吩咐，
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的道理。
这些宣教士去到哪个城，哪个城接待他们，他们就照要。
这些宣教士们到哪一个城市，哪个城市接待他们，他们就可以要。
这些宣教士去到哪个城，那个城不接待他，他们连尘都给他不要。
那个宣教士到哪一个城，那个城不愿意接待他，连尘土都要留下来还给他们。
很多城不单止不接待宣教士，
许多城市不单是不接待宣教士，
还杀害宣教士，
暂且要杀害宣教士。
所以耶稣说，你们以色列的城一还没有逃骗，还没有走骗的人子就到了。
所以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还没有走骗，以色列的城人子就要降临。
保罗一生就是从这个城逃到那个城，一路是这么走难的。
保罗他一生的传道就是从这个城逃到那个城，到处在逃难。
所以耶稣 说我猜你们好像羊进入狼群一样。
所以耶稣对他们说，我猜请你们像羊进入狼群一样。
但是你们要灵巧像蛇，顺良像鸽子。
因此你们要灵巧像蛇，顺良像鸽子。
各位弟兄姊妹，如果你有个仔女，
如果你有个孩子，
他奉献做宣教士，
他们愿意奉献做宣教士，
你赞不赞成？
你赞不赞成呢？
如果你有个仔女，他要做传道，你赞不赞成？
如果你有孩子愿意做宣教士，你赞不赞成？
我见过一个教会的长老，大闹的牧师。
会有个教会的长老大骂牧师，
因为那个牧师在讲道的时候呼召竟然跟他的仔奉献做传道，
因为在牧师讲道的时候他呼召见了他自己的儿子奉献做传道，
因为我这么辛苦养大的仔你感动他做传道，
他说我这么辛苦把这孩子带大你却感动他做宣教士，
那我牧师说做传道有什么不好啊，
牧师就说这宣教士有什么不好呢，
他说我怕我仔带去非洲就死了嘛，
他说因为我怕我的孩子将来会到非洲去去送死，
好像羊去到狼群不做了他的午餐，
就像羊进入狼群不做了他们的午餐，
各位弟兄姊妹，
各位弟兄姊妹，
虽然间是这样，
虽然是这样子，
这些人的生命比我们很多人更有价值，
这些人的生命比我们许多人都更有价值，
各位弟兄姊妹，
各位弟兄姊妹，
没错，这些宣教士去到外边，
不错，这些宣教士到外面
时时遇到缺乏，
经常遇见缺乏，
遇到危难，
遇见危难，
遇到生命的危险，
遇见生命的危险，
但他们有主与他们同在，
但是他们却有主的同在，
事实上福音 由西方传到给我们中国已经死很多人了，
事实上福音从西方传到中国人已经死了许多的人，
不是死一千几百个，
不只是死一千几百个，
是 死了数以百万计的人，
已经死了数以百万之计，
死很多宣教士，很多基督徒福音才传到你的身边，
是许多的基督徒许多宣教士福音才传到你的身上，
今天你怎么支持宣教士呢，
今天你怎么支持这些宣教士呢，
我们现在放映这个幻灯片，
我们来现在放那个幻灯片，
请放，
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在十八世纪的时候，主的门徒比初期教会增加了很多，他们分散到世界不同的角落，宣告神的救恩并且建立教会。第十九世纪大约在明末清初的时候，主耶稣拯救世人这个福音亦开始由西方传入中国，直至今日教会仍继续差派宣教士出去，用他们的生命和见证传入这个救世福音，他们不单止成立当地教会，并且开办学校、医院，供给医疗及辅导的工作，